线上的好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台湾绿装修发展协会的秘书长群志，称我 Victor 也可以哦。那台湾绿装修发展协会呢，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就是在推动一个理念哦，居住健康这样的理念。那为什么要推动这样子的理念呢？比如说像20年前，台湾的中古车非常非常的多。那各位也知道说中古车其实是很泛滥的，好像有些事故车啦、泡水车啦、脏车啦，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多消费者都吃了大亏，所以后来就有了车子的验证制度出来，也大幅的改善了这样的问题。那其实在装修产业这个部分也是一样，我知道有很多很棒的设计师朋友，可是大家也常常听到很多的装修蟑螂，那消费者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都会遇到不知道怎么选择，或者说是被欺骗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装修这一块，尤其是在居住装修健康这一块，能够把它标准化、流程化、数据化出来。所以我们也请到了学界的老师帮我们制定指标，甚至在其中去审查，甚至在最后请到了像验证单位 SGS、博鑫等等这些单位去现场检测空气品质，去替设计师背书说我帮你做出来的这样的过程，这样子的结果它是一个健康的，这就是我们绿装修认证所想要推动的理念。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新手装修要注意的要领，哪些小细节注意才不会被坑杀哦。我想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主题哦。很多的消费者其实在选择不同的设计师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外行嘛，所以总是会比较会找一家两家，可是不比还好，一比呢越比越混乱哦。甚至于说像各位是设计师，自己本身有装修的经验嘛，所以像这一块今天就可以好好的来聊一聊说，如果替消费者这边着想的话，有哪一些小细节注意才不会被坑杀。好，那我想首先先请各位讲师可以来说说看，针对今天的主题各位想要从哪一个方向来切入啊，也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我们就1分钟的时间好吗？那我们就先邀请钟成开始好吗？
那谢谢群志，那五哥及各位的线上的朋友们，那我是宇臻设计的钟成 Ivan。 对，那其实今天对于今天这个来讲，原本其实想要谈的是说，我们新手，无论是新手的装修业主或者是新手的设计师，在装修上面其实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啊。对，那但是说在其实这些小细节有时候如果说真的没有特别去注意，一不小心就真的可能被坑杀了。对，那被坑杀的有时候不一定是设计师坑杀业主，有时候是不小心会是业主坑杀设计师。对，因为有些时候刀是剑是一体两面的嘛。对，那所以原则上来讲，今天我大概会针对五个方向，那但是都还是会从业主跟设计师两方的角度下去切入这样子。因为会在做这次的主题的时候，其实我有重新的去回想当初自己是新手菜鸟设计师时候的那种心境，跟遇到的一些业主的一些状况。对，那等一下稍后再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钟成，非常棒。对了，刚刚忘了恭喜你哦。我想在这边要先恭喜我们宇臻设计，今年 Muse 这边穿金戴银哦，金奖银奖都到手了。我这边也真的很开心，替你开心，先恭喜你哦。
好，谢谢谢谢。
OK， 好，那等一下就好好的来听你来做分享。好，那接下来我们先介绍一样我们第二位的分享者，我们玉山岭设计的 Bobo 哦，也请你分享。自我介绍
，OK， Victor， 然后各位总监跟听众好，我是玉山岭设计的 Bobo。那玉山岭是致力于进化服务方式的新创公司，那我们专注在资讯化的沟通跟服务流程，说你听得懂的专业，然后画你看得懂的图，给你想要的品质。那玉山岭跟绿装修一样，想把健康装修的观念带给消费者。谢谢。
OK， 好，你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消费者听得懂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这个理念很棒。OK， 好，那稍待也请你再来详细的分享了哈。
好，谢谢。
好，谢谢。那接下来下一位呢，我们介绍采宽设计的嘉龙兄，嘉龙兄哦，也请你简单的自我介绍跟分享。
大家晚安。我是采宽设计的罗嘉龙哈。然后今天这个题目呢，坦白讲就是 非常非常的有趣，因为就新手装的消费者来讲，这个装修对他们来讲应该就是大部分应该是一窍不通吧，所以很多小的细节如果说没有注意到的话，很容易就多花钱。那等一下呢，就职业这么多年的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细节内容，谢谢。
OK， 好好好，那我们的嘉龙兄也职业了，如果介绍20年你应该不会骂我啦，20年以上，所以经验真的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待会也好好的可以来听您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有一位讲师钦佩，钦佩来自于高雄，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声音清楚吗？
非常的清楚。
好哦，我是摩蒙设计的钦佩。那等一下，等那个你们分享完之后，我就我们客户遇过的经验做那个比较算是就是日常分享好了。
嗯，好 ，OK， 钦佩其实也是常客哦。OK， 好，那稍待哦。如果说下面还有哪位好朋友也想要上来做分享的话，各位可以举个手。哦，那我就会邀请你们上来。如果可能比较不好意思来做分享的话，也没关系，可以在留言处做留言。那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去看这些留言，给你回馈哦。好，那首先呢，我想先邀请我们的忠诚。哇，宇臻真的是幸福企业，现在听说在花莲做员工的旅游哦，那也非常的有幸，谢谢你哦。那个今天也把这段时间保留给我们大家。现在目前在刚刚有说嘛，在一个安静的场域里面哦，那也要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忠诚好吗 ？Hello， 忠诚。
OK， 好，谢谢群智。那一样，但是如果说旁边收音到其他一些可能杂音或者是人家唱歌的部分啊，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就刚刚有说的，刚刚说针对其实今天的主题，我大概会从5个面向下去做分享啦。对，那这些面向部分来讲，当然就可大可小。那小的部分来讲，可能就只是习惯上的改变。那大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花钱，而且有时候这个钱一花，可能是个无底洞，不知不觉就被坑杀了这样子。那首先第一个部分，我想说的是，针对规划设计的部分啊，是不是就是符合原本自己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家人一起的生活习惯？那很多，应该说很多年轻人在第一次购物的时候，他们在买房子其实会有很多的憧憬，那也会看了很多的设计，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些时候其实对于设计师的建议上面来讲，可能就不一定会听进去，那就会在自己的新房子里面就会放入很多很多自己看到的一些设计。那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大概在3年多以前，刚好有一对年轻人，那准备要结婚了，他们很年轻，他们才26岁而已，他们在买在那个环河南路的那种快速道路边，那买了一个大概12坪大小的一个类似小套房的案件。对，那因为他们看了很多的设计，那但是有些设计基本上对于这个12坪大小空间量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的适用，那但是他们觉得不行，因为他说买房子他们可能一辈子就只买这么一次，所以他们就一次到位的把天花板比如说做了间接照明啊，然后做了很多的电视墙面的部分，做了甚至说把整间的空间的部分包覆的其实很满。那我刚好说到，因为他们刚好就是在那种环河路上面的快速道路边做了间接照明，那这件事情基本上其实应该会很多设计师都还知道说，通常在快速道路边做了间接照明，基本上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灰尘收纳器。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其实在做完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个空间说实在，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让人家舒服的，因为有太多元素在里面的。那但是没办法，因为新婚夫妻的两个人，他们有自己太多的梦想，那男主人想要电视墙，想要大理石，那女主人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大的梳妆台，可是一个12坪的空间大小，有大的梳妆台，有一个床，基本上整个空间下来只剩下简单的过道空间跟沙发之外，基本上其实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再运用了。对，所以其实那个案子其实我就觉得他应该原则上来讲，可能过个2-3年之后他们就真的会受不了，结果不出所 所料，去年他们就有回过来说，他们想要房子面想要重新再做一些整理跟新的设计规划。那这一次他说他们会多多听我的意见，因为当初我所建议他们的很多的一些意见，比如说间接照明，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不是那么适合，因为第一空间小，第二你们灰尘量大。也的确因为这样子，所以女主人她原本就有鼻子过敏的状况，自从搬进去之后，她的鼻子过敏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好，甚至于有了慢性的那个鼻窦炎的情况发生。对，所以她希望重新再做一次整修跟整理，希望可以我多给他们一些更实际的建议这样子。那这个就会是在规划过程当中，有时候可能业主他们会有很多的想法，那因为想要一次完成梦想，那造成的可能在设计上面就会设计跟装修上面就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那原本可能一个装修完之后可以撑个10年15年的案子，可能3-5年他就必须要重新再花钱重新再整修。那当然回归到设计师上面来讲，也有一些设计师基本上来讲，他其实会为了要求好心切，他会其实会很忽略掉很多有关于业主甚至业主家人的生活习惯跟需求。对，那这个其实这个在更久之前我就曾经遇过，就是有一户业主，他我这边模拟之后好像姓黄吧，他原本是找了一家设计公司，那基本上是设计公司老板很强势，他就说如果说你要改我设计的话，那麻烦你找别人。那原则上来讲，他当然为了要尊重设计师，他就完完全全的就听了设计师。但是那个建案的房子，它的客厅面宽只有我想一下，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270还是280公分左右。那个设计师帮他做了电视墙，做了大理石包覆，还用了非常老式的木工的电视柜。那老式的木工电视柜原则上来讲，其实7-8年前其实已经是 LED 的时代，基本上是液晶电视的时代。可是他们的木工师傅竟然帮他做了一个 CRT 的电视柜，深度大概是50几公分左右，虽然让客厅变得非常拥挤。他就找我说，那个我看你帮我们同事家面设计不错，你会帮我看看我们家客厅还有没有得救。对，因为他们就用很老式的那种胡桃啊，然后铁刀那种颜色的色调，那搭配雪白银虎的大理石的电视墙面，就是很传统式的。那他说，那你当初没有特别去反映说客厅这样太小，会影响到你们家的动线吗？他说他有反应，但是设计师非常强烈的说，如果要改图的话，那就麻烦另请高明这样子，所以他只好接受下来。那就这样子。忍了5-6年之后，那客厅部分整个重新再重新做处理。可是在重新做处理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没有办法搬出去，因为他们只能局部装修。所以他们必须除了要忍受客厅那些东西拆除掉，然后师傅们把所有的工具架到他们家客厅之外，他们必须忍受整个礼拜就如同睡在工地一样。那结束了之后，他们还必须要自己全部整间的重新再打扫，那基本上呢，他就真的是花时间又花钱，还要花精力。对，那基本上这大概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状况。对，那第二个状况就是，我们居住的空间收纳的部分，是不是有确实的去做确认，就是确认自己生活空间的收纳空间是不是足够，或者是我有哪些收纳空间。那基本上来讲，这个是事先就必须要业主或者是设计师必须先讨论先确认的。那但是有些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有些业主他可能没有办法想到那么长远去，或者他真的没有这个概念，那设计师没有特别的去应该说没有特别的给建议。因为有些其实现在有很多设计师，他希望说，我空间尽量留白，那或者是做更多的一些造型，那未来在拍照上面，甚至于说在成品呈现上面会变得更完美。对，那这个有时候就会造成日后 业主们他们在收纳上面就会变得很困难，比如说家里面我很多电器不晓得要放哪里啊，那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自己跑去 IKEA 跑去家乐福去买 DIY 柜子，那就发现哎，突然间本来很设计很漂亮的一个空间面，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 DIY 的三层柜，或者是一个外面买回来的一个现成柜子，那就会变得很不搭嘎，这是一种。另一种我曾经遇过的就是业主想太多，他们对想太多，就是女朋友才刚交而已，还不确定能不能结婚，他已经房子买了之后说我的主卧房这边我要这边留一个空间，我要做梳妆台，另一边我要做办公桌，未来结婚的时候我刚好这边办公，他可以在那边梳妆台，之后他要睡觉的话我不会打扰到他，那说哦好，那你房间空间就这么多，然后衣柜的部分的话他说衣柜尽量帮我做大一些，因为到时候他的衣服很多，那我就这样留给老婆做。对，然后客厅的部分来讲的话，玄关的鞋柜说有多大就尽量帮我做多大，因为他的鞋子也多，要尽量把他的鞋子给放进去。说可是你们还没结婚，
还没有结婚，
而且才刚交往而已。对，但是他就全部先想好了，
okay.
甚至于说他连原本应该是客房，说哎，那但是未来结婚之后，这个房间要当小朋友房间，你可不可以帮我设计小朋友的衣柜？甚至连小朋友的床都全部都设计，我说这个应该会是很久之后的事情吧，因为你们交往结婚到生小孩应该会是三五年之后的事情，等到小朋友他能独立睡自己的房间可能已经将近十年了，你们确定要这么早就做吗？对，他说确定，我一定要这么做。哎，就这样子一个二十几平的房子，不骗你，满满下面满满的橱柜，所有的他家，但是而且每一个柜子的分类全部分得非常的细。对，那但是你进去房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空间，第一个它的设计感弱了一点点，收纳能量真的很强，
嗯，
可是不知道人以为它是一个某间公司的那个仓库或者是一些储物空间这样子，因为满满的你随手看到全部都是可以收纳的柜子，虽然说这样子没有不好，但是可能在生活上面来讲，你会觉得好像少了点美感。那我们在找设计师本来就是希望说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间可以增加生活上面的美感，让生活可以更满足嘛。对，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对啊，那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其实在设计装修之前，自己家里面的生活行为，那甚至于说收纳空间那些清单全部通通都要先整理好才可以，那才不会变成说风格不搭，或者是塞满东西，塞满了柜子，让空间变得其实有一点少了美感。
对，
好，那第三样就是用一些很高档，那但是很难维护的一些建材。这个基本上来讲，设计师很容易就可以跟业主达成共识。那这个基本上来讲，我所谓说，用所谓的高贵的建材，但很难维护。那它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记得在三年前吧，那时候其实因为有很多金属物件，比如说像钛金、不锈钢的钛金面板这一类的金属构件，基本上其实在市场上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它的效果真的不错。对，所以那时候我也建议客户说，哎，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在餐厅的墙面上面，我们可以做所谓的钛金面板的设计。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来讲，其实你们客厅跟餐厅刚好是一个 group 地方，它变成会比较连接性比较高，而且会有比较秀感比较好，业主也觉得不错。但是钛金它有个缺点，就是其实我们手常去抚摸，因为家里面有小朋友，那手纹有时候会留在上面，那女屋主其实基本上觉得说，哎，她怕那手纹留在上面觉得不好看，他就拿了那个抹布，那如果是沾水去擦那还好，偏偏他就拿了玻璃稳洁，直接就喷一喷就直接擦了，那他就产生化学效应了。原本他可能只是亮如明镜的钛金板，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一个铜镜，像锈蚀一样。他就突然打电话说：“设计师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也没得救哎。”我只能重新再找人，重新再帮你镶一片新的回去这样子。对，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在用一些可能真的很高贵的建材，但是在维护上面来讲，可能设计师或者是我们业主自己在挑选的时候，自己要去衡量一下 它好不好清理，它好不好维护。对，那不要说，哎，可能真的好看了，可是后续在维护上面的时候就很麻烦。那另外一个很常见就是那种我们在现场做的能烤漆的部分，比如能烤漆的墙面啊，能烤漆的柜体啊，能烤漆的屏风啊，那基本上能烤漆，对待能烤漆有时候就必须像对待女朋友一样，小心她不被撞到，不被不被东西给撞到，或者是不被去伤害到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伤害了她就很难救。对，所以对于很美或者是很昂贵的建材上面来讲的话，维护我们必须要事先考虑这个地方到底合不合适，我们这个空间去做使用。那未来在清洁上面来讲，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力，或者是愿不愿意尽力的去维护它？对，要不然可能做完了两年之后，突然间自己一个失误，它可能就要必须跟着后面的十年这样子。对，好，那哦，还有另在这个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的业主，那其实他完工之后那个案子我还蛮满意的，但是就缺他的家具。为什么？因为他全部都我觉得有点小卡称，就是他全部去定制意大利去买意大利手工定制家具。他光那一批家具，沙发、茶几加餐桌，他就花了50几万。哎，那50几万那就算了，他还没有办法如期到货。我们工期总共拉了快3个月，那他等所有尺寸确定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施工才刚还后续还有2个月。那当我们完工之后，足足又等了3个月，船期才到了基隆港，才拉到现场去定位。那为什么会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家具到了当天的时候，我们跟摄影师去拍照，那拍完了之后他们准备要吃饭，他留我下来吃晚餐。啊，因为他们家跟妈妈同住，那妈妈你知道台湾的妈妈基本上来讲只要50-60岁以上，一定就是很标准的台式大火大油下去去炒饭。那当天晚上就是那个满桌的台菜，那一块是真的手工超薄的实木的桌板。那我不太确定它的处理方式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他说这个全部都是无毒，是可能是推蜡之类的。那他说这个一定绝对不会吃油。他这句话才刚讲完而已，他的儿子就夹了一块糖醋排骨就掉在这桌子上面去。然后一拿起来之后上面就一块油，因为你知道糖醋排骨的油基本上是非常油的，他就一块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三条线在那个地方，这洗不会吃油吗？对，欸，他说不会，现在等下吃完擦一擦就好了。完蛋了，吃完擦一擦之后，他那个范围原本可能只有2根手指头大而已，结果他自己擦一擦之后变成将近一个手掌大，然后就全部推不起来。他说：“哎，这个怎么讲？”然后他隔天打电话去台湾的经销商，经销商说：“这个可以啊，可以啊。”这个送回来，但是这个处理这桌板处理原则上我们要打磨再处理，可能需要花3个礼拜的时间。那基本报价应该可能会是5000到10000左右不等，但是实际上要再看。对，就这样子，他们餐桌只用了一次之后，第二天晚上他们原厂就把餐桌再载回去，3个礼拜之后再回来，再多付一笔所谓的维修费用。所以用所谓高档建材或者是高档家具部分，自己都要特别的去注意这样子。对，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对于针对材质跟施工的部分，那这一部分来讲，基本上大部分业主可能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明确的去知道说，哎，什么样的材质它的施工方法到底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是设计师讲的才是对，但是设计师都会说我说的就是对的，或者是现场工班说的就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清楚。那但是因为现在在资讯其实交流上面其实都还蛮快速的情况之下，如果说真的在施工方法，哎，你觉得可能会有，哎，是不是有错误，或者是你真的不太清楚的，每个礼拜五晚上的 Clubhouse 有这么多的资深设计师在这边，只要发个小飞机，大家都可以帮你解答。对，那这个当然我这个部分我就回归到当初我比较很菜鸟的时候的设计师的时候的那个的经验啦。 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讲，我印象深刻，我一样做竹科，发现竹科的工程师基本上都很注重健康。
嗯，
对，因为我们那个是竹科工程师，他是一个经理级的，对，那因为他有所谓的气喘，对，那所以他就特别要求说他里面的建材一定都要是低甲醛，对，那但、嗯、对，但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讲，我们绿装还没有诞生，对、嗯，那时候可惜了，那时候，所以我们那时候直觉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就全部用 F1 的板材，
嗯，
那我们的木皮基本上就用涂装好的，我们就不要在现场喷涂，对，
嗯，
那可是这个时候木工师傅有意见了。因为在很早期之前，他们都认为说 F1 的板材不好用，他们第一次就是他们第一次就是而且在帮他不好用，
嗯
强力胶会吃不住，而且那时候我已经接触到有水性强力胶，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说，哎，我们用水性，他木工师傅你哪不用黑用，他说我翻成国语好了，
嗯，
如果你一定要用水性强力胶，到时候木皮捧供了，他不负责。而且他说这个非常难用，非常难贴。
嗯
对
嗯，
要求我们一定还是要回到原本的那个蓝宝红色筒子那种强力胶、嗯。那再来就是涂装板。那一般通常来讲，涂装板我们木皮有分涂装板跟非涂装。那因为我们是有手刮纹的，所以它相对比较厚一些些。而且我们有做圆弧，那时候做圆弧造型，木工师傅说我叫来的那个涂装板已经涂装好的、嗯，太厚了。不好折，他不好做，他不做，要求我们全部换成是未涂装的。他说后来后面木那油漆来喷一喷不是很好嘛？对，但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不夸张。后来我们整个做完了之后，其实空气里面就弥漫的那种有强力胶的味道。那业主其实有闻到，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后来油漆进场之后，当天晚上我就被骂了。我人已经在台北了，他就说设计师，我跟你说过，
嗯，
我有气喘，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跟一般的装修没什么两样，我现在整个屋子里面全部通通都是你们喷漆的味道，那我现在住进来了，你觉得我气喘会不会发作？对啊，那我你说你用的全部都是低甲醛的建材，那味道不太会有，现在这个样子，费用又收的比别人贵，你觉得这样子对吗？对，二话不说，当天晚上达成协议，那一面造型墙跟格栅我全部拆掉，木工回来全部重新再做，那我拜托木工全部用涂装板，但是那时候那什么用？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因为够菜，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反驳木工师傅，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是刚刚说木工嘛，那泥工的部分也是有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因为有很多的师傅或者是设计师，他有时候会倚老卖老，对，所以这个对于新手装修者来讲，其实这点真的需要注意。当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就上来这边发问也没关系，这样子。对，那我刚刚说的泥工师傅基本上来讲，那也是在我刚进这一行的第二年吧，
嗯。
我们一般传统在贴砖的时候，事先要先做防水。
对，
那一般防水基本上来讲，我相信在座各每个设计师防水一定都是直接上到底。对，那个时候我也跟师傅说，哎，师傅拜托那个防水帮我上到底。我们泥工师傅讲一句话说，啊人家他管，无嘛，啊水嘛拢我水拢物也卡了啊，那个只要做一米半就可以了，不用做到那么高。对，那说不过。泥工师傅，那就只让他做一米半。那一米半做完，基本上要试水嘛。那最起码试水要试24小时。那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试72个小时。对，那所以像我们现在都已经是72，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公司全部试水都是72个小时。对，那当时他们那个泥工师傅讲一句话说：“哇，红锯做料一斤高达。”从来没有失败过的，对这句话出来了就知道了。对，为什么？因为他的防水做完砖贴完了之后，我们我记得交屋第二天还第三天吧，楼下的就上来楼上安电铃了。对，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的 楼下楼我们楼上的水真的流到流下去了、
嗯、
而且滴的位置就刚刚好是在它的落水头的位置，对、嗯、然后那时候就直接我就直接跟打掉给你泥工师傅，泥工师傅只讲一句话，那安内我怎么办那鬼啊，然后那对啊那怎么办，被骂的都是设计师，被误解的都是设计师，所以有些时候基本上两新手的设计师或者是业主你们自己找的同胞商遇到状况，遇到这样子觉得可能不太合理的状况的时候，不要迁就师傅们或工班们，对，要据理力争，如果说他真的耍太不想做没关系，
嗯，
有会有很多更正直更愿意去遵守传统正确功法的师傅大有人在，不要迁就某一位师傅这样子，对，那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就是预算控制的比例不当，所以预算控制比例不当就是应该有很多业主说，哎，我想要做简单的装修，我前面这边就我用简单的装修，甚至于说我的材料可以用便宜一点，所以才用便宜一点，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一般可能会贴正常的木皮，可是有些时候他就说，哎，有些设计师甚至于说同胞说，哎，我有更便宜的，比如说我的所谓的纸皮抓婆亚，可能常做食品我应该知道，就是那种看下贴上去就很漂亮，它就好像是真的木皮、嗯、可是那个只要是那种胶带粘上它之后一撕掉，它就连那个下面那个皮就直接全部撕掉的，对，那在维护上面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嘛。那有些时候就是，哎，我想要省小钱，就是我做简单的装修，用很便宜的材质在我们生活空间里面，可是却会花很大的钱去买一些不常使用的东西，比如说之前莎莎他们装修过的二十几万的马桶，那我也遇过客户买了按摩浴缸十几万，然后后来我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送礼，我就说，哎，那你浴缸用了怎样，好不好用，我说今年到现在只泡了两次而已，第一次就是刚搬进去的第一天，之后是好像是结婚纪念日那一天我们用过，在其他的通通都没有。我说，哇，那你十几万，那你这十几万当初如果拿来做其他地方不就很棒吗，说对，我有点后悔，对，所以说在预算比例上面来讲的话，当真的有确定要今年要做装修，预算的控管上面哪些东西可能是真的适合你们买的，那可以拨一些预算去买，有一些觉得可能真的评估到觉得这个真的不常用的，不要花大钱去买它，因为它有可能会挤压压缩到你生活上面可能会做到的一些装修工程，对，那甚至于可能就必须要用到一些比较没那么好的材质，可是偏偏你所处的空间面又必须每天跟它相处，会接触到，那结果造成它后续维护上面要花的钱更多这样子，对，那所以说原则上来讲，以上大概这五个面向，那可以分手给新手设计师或者是准备要装修的新手们这样子，对、嗯、那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谢谢。
好，哇，非常谢谢我们忠诚哦，这个准备的非常的充分，我觉得你这五个面向提的非常的好，为什么、哦、我这样我做了一点整理哦，我发现其实有时候哦，不管是我们就讲消费者好了，或者说使用者，他觉得被坑杀，可是有时候这个坑杀哦，不是别人想要坑杀他，其实是他自己坑杀自己哦。怎么说哦？像你刚提的这五个自己实际的亲自的案例哦，这五个方向，每个方向的话又有好几个案例。像第一个，有时候自己需要的跟想要的是不一样，我想要的跟不一定是我真的所需要的，可是就会要求，比如说哦，像你刚刚说、哦、我要做间接，可是我却是在大马路旁啊，过了几年之后才发觉真的不好用，然后到时候要花一笔钱来哦。我觉得像这些例子真的活生生的是自己没有做功课做好啦、哦、包括说像到第三点哦，选了很多高档啊，但是难维护的建材，有时候应该这样讲哦，我自己也碰过很多的消费者，他自己很常会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那来做客的话总是不希望说啊家里 就是素素的，总是会希望说家里有一些可以特别介绍的地方，难免都用到一些高档建材，像你刚刚说的这些冷烤漆啊等等这些国外的家具哦，真的，尤其现在又因为疫情的关系哦，那个传奇真的是完全不可控哦，所以反倒是前面这边没有把它思考完整之后，后来吃亏的其实还是自己啊。哦，那至于说像你提到的第四点，材质啦、施工这边啦、被师傅绑架这个，我觉得真的这个还是都遇到。这个等一下也可以请其他设计来分享，请五哥来分享。哦，像五哥他有另外一家建材公司，他是在做这一块，也常常都被师傅绑架，在十年前的时候。哦，所以不要讲受害的是消费者，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设计师也是受害者。就像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嘛，业主不是骂木工哎，哦，业主是骂我们设计师哎，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确哦，可以很值得来再深一步的去讨论哦。那像刚刚第五点，预算控制不当，这个其实真的也是我认为五个里面最常见的问题哦。那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的预算到哪里，或者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啊，原来做下去哦，不是他想的那个价格哦，那到最后变成后面只能用比更少的预算去做其他哦，比如你刚刚讲的嘛，木皮变成纸皮，哇，一样的效果，可是就差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要有充分的精力跟经验的设计师，才能帮我们整理成这个样子哦。我觉得真的整理的非常非常的棒哦。好，那我们下面有没有？好 ，Echo 来五哥。
那个 echo 一下我们宇臻陈忠诚总监刚分享的，其中有一个部分哇，真的是深有同感，啊，大概各位应该资深的设计师都记得，在十年前上下，那个时候很流行，有没有木皮，很流行木地板，大概也十多年前了，那时候很流行，像我们现在也很流行桌子，有没有，整个桌子是木头，都木头，而且不上漆哦，只推油哦，木地板哦，不是超耐磨，木地板，天然的木地板，完全没上漆，只推油。那个时候摸起来的质感真的好棒。设计师带屋主去看木地板，那厂商把那个 demo 那个样品拿出来的时候，你用手去摸的感觉，哇，触感真的很棒。你是用手摸啊，地板是用踩的，好，那桌子是要使用了才知道。所以很多人用桌子是完全，那时候十多年前，完全木头，完全没有上漆哦，哦，只推油，然后木地板只推油也没有上漆。好，各位都应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我告诉你啊，十多年前我自己关西老家，我用了紫檀已经是很硬，油性很高的木地板，完全没上漆，因为那时候很流行。我们铺下去之后，大概应该不到四个月吧，四五个月吧，我妈就打电话来了。四个字啊，惨不忍睹啊！那个，因为我们家里面哈，因为家里母亲常在厨房嘛，所以煮饭啊，或者是吃饭都在客厅。然后那个木地板整个都是油腻腻的，一滴一滴一滴的。我跟你讲，滴下去之后，如果你没有在3秒5秒内把它处理，马上那个毛细孔吸进去，所以整个地板大概四个月吧，惨不忍睹啊。他问我们说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说就是再等一阵子吧，果不其然，等到了3-5年后就变很自然的，因为都脏了，都脏的看起来就很自然的，哦，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很多东西哦，都是一下子突然感觉，哎，这个感觉质感很棒，可是其实回归到生活面，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说好看之外，最重要是要能够耐用，哦，这个是我觉得刚刚忠诚总监讲，我有深受那种受害的那种感觉的同感。好的，今天晚上装修这档事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参加，拜拜喽。